觉得就是今天预习的时候，读了一下，就是这个，因为佛根据当时人的那个知识的所限，他的这个举的这个例子，让人觉得好像挺不好理解的，就是这种印度式的音名，它这种推理的方式。但是后来南老师呢，就是在后面都用括号，把它用自己的，就是根据现在这个时代和那个和人的认知，又更符合我们现在人的这种理解的比喻，把它又重新比喻了一下，就比较好理解了。这个。这是六入讲意，
对。
意就是，就是之前我听那个姜老师上节课我没听，我听个录音就是讲的，就是，为什么要叫入，为什么不叫六根，要叫六入？就它主要是从这个人的这个，能所关系这个角度，来强化的，我理解这些，之后呢，我就觉得，就是觉林菩萨的那个偈子，大种工画师，取意象，画儿，然后或者是嘉华老师讲的那个，电视机，然后屏幕电视剧，然后还有就是，镜子上的人影，还有就是南老师举的例子，就是大海水波浪。还有波浪上面的泡沫，我觉得这几个例子都非常的好。只要把这几个例子理解清楚了，就再理解这些东西，就理解不是口误，理解这些内容就没有一点儿问题了。它所有的那个，不管是六根六识六尘，还是12处，还是18界，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好像拿了一个敲门砖一样，是这样理解。
对，这个关于它，因为这里边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于生灭二种妄尘，即知居中悉搓内尘，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名觉知性。这个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呢？这个大家有什么想法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人对这一句话就不了解，就见闻逆流。怎么一个逆流，还是个流不及地？那他讲的什么意思呢？名觉之性，自觉之性，离彼物昧，生灭二尘，毕竟无体。那有预习的关于流不及地见闻逆流。这个就是有不同的讲法。那我为什么这样提出来呢？这个也是我们讲意识的内尘。那今天讲意识的内尘的过程中，就是说，抛开我们先这个经文，就是这个先就不是抛开经文，就是说经文。我们前面是讲六入嘛，是不是？刚才王迅也说了，我们眼睛是色，你眼睛看的是颜色，这个颜色是通过眼根，眼根光有眼根和外边的色能不能看见？不可以，一定有个识。拿现代生物学就是你要有神经的作用，叫甚至神经元的作用。那耳朵听呢？你光外边有声音能不能听到？不行，你必须要耳根。你光有声音没有耳根，那聋子就听不见啊，对不对？那是不是光是有耳朵和这个外边的声音就可以听见了？人死了也不行，他也有耳朵。那这个能听到的作用就是识的作用，但识的作用我们感受不到，感受不到。那即便现在科学就是解剖了，就是神经元了，大脑中枢整个的反应，但对于实的东西拿不出来，所以根尘实。那现在在讲过程中，他只是讲六入，从作用来讲，六入啊，他不讲六根啊，他讲六入，就是从根，他把根的功能做出来。那眼耳鼻舌身都好理解，前面也讲，讲意的时候，其实稍微这块就有点难度。那么这个难度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加工，所谓的意识加工，你听到的声音，现在的生物科学，你听到的声音啊，你听不到声音，大 脑只能听到什么信号，信号震动是震动耳膜，耳膜了后传导到你的这个神经元大脑皮层，没关系啊小朋友，就是我们大脑接收的信号，就像现在你们都玩电脑嘛，电脑是不是一个图像，那电这个手机知道啊，眼它都不知道，它其实只是信号的一个呈现，那我们大脑是把那个你的耳那个声音声波通过你的耳膜然后转化成信号，大脑只能够接收什么信号，你是颜色的信号，是声音的信号，是触的信号，所谓的信号叫什么，在唯识里讲叫是明言，就是明言种子，那么在这里边它的意是总摄，那么在这个意的总摄的前半是什么，见闻逆流，见闻就代表什么，见闻就是听嘛，眼睛看见其实是眼耳鼻舌身它都概括了，所以见闻的是代表着五个根和对五个尘，眼耳鼻舌身对色身香味触的信号，或者叫种子，或者叫信息，或者叫名言，叫见闻逆流。逆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东西就是顺流，先说顺有逆嘛，说我们看到这个东西，这是一个色彩，这是一个形象，这是一个图像，我们看嘛，看完了以后啊，我们是当下的事儿，它有没有存储不是它的事儿，它不管。比如照相机，说照相机能看到东西吗，没有，照相机怎么看到东西，照相机镜子也不会看到东西，照相机也不会看到东西，那个只是它的一个影射，影射。所以镜子啊，你看镜子啊，镜子它不会就很累啊，为什么不会很累啊，照烦了它不照，不会，它只是个影射，那个照相机相机也是，它只是无数的那个信号或者是符号的一个呈现，那个叫顺。假如说顺逆，什么叫逆呢，我们现在讲任何东西，比如这个叫什么，这个坚果，当这个坚果我们现在做一个直接感，你看到它了没有，看到了，看到的时候第一刚开始的眼睛颜色是不是啊，外边是生嘛，你眼睛你顺着它看到了这个东西，看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你以为你看到了这个东西过程中其实配合的啊，我们现在知道刚才讲啊，回忆前一秒钟我们的第六意识全是记忆体，处理的是记忆，你第六意识全部处理的是记忆，我们叫第一念，在唯识里叫五聚意识，就是跟它同时起作用的意识，其实这个过程叫顺。那么逆是什么呢，逆是保留这个东西，这个事情是这个过程是 0.00001 秒都不到，但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同时，其实不是同时，有个先后，你的当然也是叫同时了，但是你我们的意识的作用，我们所意识的作用全都是在处理记忆体，因为那个信号你转化到信号的过程中，你在处理那个信号的那个声音信号色彩信号你的感触的信号舌头的这个味觉的信号鼻的那个香味的信号，在你的大脑皮层就是神经元的部分，你处理的全是信号，那个信号叫载体，叫种子石，叫种子，种子就是其实就是个载体嘛，就现在就讲是个硬盘，就是硬盘所承载的就是你的载体，你的这个符号，所以我们到云计算了，所有的计算都是处理那个信息，而人就是的第六意识就是处理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叫顺流。逆流是什么，照相机啊它返不回去信号，你说第六意识能处理第前这个眼识能处理第六意识的东西吗，处理不了，但是第六意识可以处理前五识的东西，你如果信号能处对不对，这个手机是我们的这个是顺流嘛，手机突然处理开我们的思维了，它不处理，它只是承载体，它不处理我们的大脑，所以它叫流不及地，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名知觉性，知觉性和见闻性是两回事，一个叫知觉性，一个叫见闻性。抱歉你们来啊，因为都是经典啊，稍微啊都是术语，不见得难，但是术语是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啊，就熏习嘛，就是大概我会用现代的语言会稍微解读，但是用佛经其实是另一套语言模式，不一样，我会把两套语言模式交叉的来讲啊，这样你们觉得有问题就可以举手，就可以发言嘛哈啊。 这没问题，我们是一个讨论式的这个课，好、哦，大概是这样，就所以见闻欲留，留不及地。那么有的人他会把他这个地当成心地来解释，就稍微有点高渺，就稍微把它虚了。其实按唯识的解释，或者是按照比较传统的解释，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见闻性和知觉性的一个两个的，一个是顺，一个逆，就是第六意识，就是识处理前边五识的一个作用，和五识和这个第六识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作用，它的是一个顺逆的过程，就好像信号源和载体之间的问题，一个是顺，一个是逆，就好像我们的眼睛去看东西，眼睛其实是个工具。跟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是一样的，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大脑信号的处理器。如果用计算机来说，就处理器的问题。那有的人处理器，那处理器过程中它会输入信号，但是它我们讲交互的作用，但是还是以这个处理器为主啊，以这个处理器为主，而是这些玻璃啊、屏幕啊等等，那个都是外在载体以及的存储量。那这个过程中他所讲的这个意的这个本身啊，这个觉知性，他是讲生灭两种现象，离彼物昧生灭二成毕竟无体。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醒了和那个睡着之后的他无所谓，就是生灭嘛，你知道和不知道嘛，你睡了就不知道嘛，就是没接受这个信号嘛，你醒了就接受嘛，他的体在哪，毕竟没有体，是不断的信号的输入，不断的也就叫缘起，缘起无体，也叫无，拿中国的讲叫缘起无自性，其实就是在讲破，所破这个我们会被我们意识所局限。何以故？从若从物来，昧即随灭啊！你醒了就不是睡着嘛？睡着了就不是醒嘛？必生有时，灭即同无嘛？啊，令谁受灭？若从灭有生即灭无啊，他就是讲这两种现象嘛。物昧二相随身开合，离思二体此觉知者同于空华，毕竟无性。若从空生自是空知，何关就是前面那个思维模式。那如果是空知道了，不是你这个些意识的这个心知道了，也不是根知道了啊，那是空知道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的这个意根有什么关系？就是讲这个。是故当知。意入，希望意的入哈，刚才我们讲那个信号入嘛，是不是啊？就讲那个信号入到你第六意识那个大脑皮层的处理，那个信号处理的时候，虚妄，没有一个体啊。他这个他讲作用，讲六入的作用，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个是非常深啊，比较但是要把前边那个思维模式知道了，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所以他六根不叫六入。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拿唯识来说叫六入，是这个功能的作用。把这个懂了，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十二处、十八界都是一个意思，这是王学刚才来的，就是那个思维模式，把思维模式你就掐准。例子上边你就越看啊，你就觉着，你就是那是2500多年前印度式的例子，未必和现在相同，所以很多人读到这儿的时候就读不下去了，觉得好像没有道理啊，说服不了我。不是佛说服不了，佛只要说服当时的阿难，那利用的就是拆解法。十二入是什么？就是把眼耳鼻舌身意和色身香味触的法。那么他为什么不要用十二入呢？也可以用，但是他用处所啊，地方，六入十二处。它处就是所嘛，它是用一个是用入用功能性来解读，十二处是从地方说你到底这个在哪里，那十八界是在界上来说，所以从不同的点不同的看起来好像不一样，其实原理是一样，并且你看它的解读的这个方法是类似的啊，解读的方法是类似的，所以你看它的结论是什么？是一样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个本呢是什么？就是本源。如果不说本源，你就有人就不服气了，说本来就是因缘啊。你看这个下边说，语意银河，此等为色生眼，眼生色相。本来要么是你的外边的眼，有这个外边的这个景色，有这个图画，我有个眼睛，那就是因缘啊。有色有眼，它不是因缘吗？他给你所说的是本非因缘， 是说根本的，说是如来藏的，那个不是因缘，它不是否定你现象的因缘。如果你在现象说，那当然是因缘。
是，
对，
这个
本非因缘。
理解了好久才这么想明白了，后来就看
本源嘛，
第一就知道，
他没说你现象不是因缘，
如来藏肯定是非因缘。
他要说你要如来藏是因缘，那不对嘛，当然
轮回了。
他说的不是那个，所以很多人说，哎，这不就像因缘嘛？所以很多人读啊，就被文字卡住，一直卡住了后就很生气嘛，就一直气啊，读不下去啊。那非自然性你。不是本来如此。好，我们再结合一个现代科学的例子。那现代科学一个例子，好，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觉得我们是人，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认为有眼有鼻有耳，色身香味触法吧。但是大家知道那个蝙蝠啊，其实蝙蝠的例子也不能这样举，蝙蝠还是有视觉，但是很微弱，因为它生在那个洞里边，它那个视觉几乎是叫看不见。那蝙蝠也会不会碰到墙上？不会吗？
不会，
因为它有那个叫
声
波的那个反射之后，所以蝙蝠里边有没有颜色的世界？没有。那好，我们再举一个，就很多人说这个叫大脑实验。什么叫大脑实验？如果一个人是盲人，对于我们人就是有颜色，世界就是颜色，这个颜色是客观事实。这个是在你假如经过稍微深入一点，没有颜色这回事，那有颜色这回事。颜色我们在这个来说只是一个色谱，在物理学来说也没有颜色这回事，也没有颜色这回事，声音也没有，这它只是震动，它最原始叫震动。你可以讲，你说颜色那都是人类的，那都是人类的语言，在科学家来说那都叫不科学。
这个是那个光的折射，然后折射出不同的
折射
印象。
折射也是需要眼睛来看它，如果没有眼睛颜色不存在，它只是一个光。
如果不折射你就看不见，有眼睛也看不见。
还有很多折射我们也看不到，叫做不可见光。你比如在黑暗中其实它是有光谱的，但是我们看不见，它也有折射，但我们的眼睛所在可见，我们眼睛叫可见光谱和不可见光谱。在可见光谱，比如光谱假如这样，其实光谱可以说无量，我们所可见光谱只是那个无量光谱的一条线，所以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只是有限。那颜色也其实只是我们的一个主观的，对于一个我们假设做思想实验，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没有视觉，有没有颜色？没有意义，谈不上，都根本不知道。假如在一个盲人，所有的人都是盲人的话，有没有颜色这回事？不知道，没有意义。这个问题在哲学上叫不知道，叫没有意义，因为所有人都是盲人，不知道颜色是为何物。所以对一个没有视觉的一个，比如深海鱼，它叫全盲状态，你给他讲颜色，颜色是什么？所以在这个里边十二处里边就是破这个，是虚妄的。那么现在的科学家，大家我是推荐大家看 TED 啊，你们有看吗 ？TED。TED 有科学家就谈到颜色问题，颜色是什么？科学家的结论其实跟我们佛教结论是一样的，没有颜色这回事儿，它只是一个光谱，那个光谱也只是在人类呈现里边。那么到底哪个是客观？是人类看的光谱是为准，还是以那个蝙蝠看的光谱为准？还是没有可比性？因为这个叫什么？本非因缘。它是虚妄，它是虚妄的。你看他就讲这个色，讲色相，若复色成生眼见者，你是眼呐、啊、还是尘呐、啊？叫到最后了，俱无处所，即色与见二处虚妄。他就讲虚妄性。这个大脑实验，因为我在群里，我到时候再分享一个，就是心理学家。啊，他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在美国读的博士的，他就做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在寂群法师那儿，西园寺，他就谈到这个问题，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那个我到时候在那个群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在辅助的了解这个，啊，那么好，我们再把它深入了，十二处啊，眼睛这个色的这个屏蔽了啊，大家 我们假装哈，都是盲人，好，没有颜色的回事，耳朵没有，我们没有耳根了。假如一个没有听觉的东西，是不是啊？有没有这样生物没有听觉？当然有了，对不对？就像盲，就聋了，他就没有听觉能力了，他耳根坏了嘛。对，有的耳朵好着呢，耳神经坏了，他传输不到了，对不对？可以吗？做手术都可以达到。好，眼神经中断了，世界没有颜色。所有人啊，我不是说某一个人啊，所有人类啊，所有地球的种类啊，所有外星的种类都算进去啊，可以吗？思想试验嘛，哈，我们就玩一个游戏，全部的眼神经色没有了，耳神经全部中断，声音没有了。香哈、哦、香臭，有的就有的是鼻神经啊，闻不到味儿了，那个是他那个鼻神经出问题了，有没有了？没有了哈，眼耳鼻舌身意，你也不知道了，这傻子都知道啊，傻子还能分别，还能吃，还能喝。当这个意的这个神经也没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想一下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认识世界很可怜，只能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当你的色不能呈现，你没法通过色来认识世界，没有办法通过声音来认识世界，没有通过触觉来认识世界，没有通过嗅觉来认识世界，没有通过味觉来认识世界，没办法通过你意识分别思维认识世界的时候，世界的真相是什么？
一和尚，一和
不知道，只能说不知道，没办法。但是不是不能认识？未必，这是佛教说的。佛是不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这儿勉强提个词叫如来藏，见经嘛，见经闻经，他所说的都是那个经，就是那个精华的经，就是那个背后那个东西。
都要超越这。
我们所现在的都是那个投影，投影是第三月嘛，月亮是第一重嘛，虚影是第二重嘛，水中月是第三重。我们的世界其实是那个本源世界的三重的投影，三重其实是不是就是三是代表多重的意思。所以现在科学说现在的这个十一维空间，很多人说。啊，这个十一维空间怎么理解？其实啊，禅定的思维不是朝多维去理，它是朝什么？朝零维走。它是从零维，它更没法想象。所以在禅定的状态，它不是让你念头一直放一直放，而是让你的念头什么？
收，
一直到最后把所有的维都去掉，没有维，没有维的维叫全维，
一念不生。
全体现六根才动被
云遮，
这个就是佛法的见地的修行。所以佛成佛的时候，他没有带着手机，也没有带着任何的科学仪器，他就是在菩提树下，他就完成了他对生命的无尽的超越。他如果要通过外在，他永远，所以如果你要通过外在认知这个世界，有两种，一种就是外放式的科学式的，一直的是感官的延伸嘛。所以现在任何的科技，你全是你眼耳鼻舌身意的极度的外化而已。眼睛嘛，显微镜、望远镜，什么光电，你就是眼睛的一个变现。你再说到天边了，是不是啊？声音什么波什么波，所有的仪器也无非是那个声波的震动的极微细。然后你的所有的最小粒子都是这个，你离不开这六种手段，眼耳鼻舌。其实意的研究现在西方才开始入手，这一两百年的事儿嘛。但是这一点它是从外化，而东方式的思维叫内证，它是把所有的外部条件全部抽离到一个住可还者自然飞入，不如还者飞入而谁，是不是啊？八环变界里边前边，就是你把所有的条件抽离之后，还有一个抽不掉的，那个就是你的那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成佛不是增加什么，而是减少什么？减少贪嗔痴嘛。就是这样，所以学佛是减法嘛。所以很多人说，道德经嘛，滔滔会道德经嘛，啊，为学日增 对，微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这是他的思维模式，这是东方式的思维模式。他，你文学日尊嘛，所以学海无涯，什么苦作舟，我一直从小就很激励嘛，哦，励志嘛。但是你学完了后，到最后了就是减法，学就减法嘛。啊，从概念，昨天我到山上还遇到那个释迦嘛，就释鲁的孙子嘛。哦，你们美院都了解释鲁嘛，是我们长画派的这个。啊，这个他孙子在那打乒乓球打得可好了，我跟刘伟啊跟他聊啊，石鲁我跟他聊，因为我不懂画画嘛，但是我们这个什么都啊什么都懂什么都不懂那种啊，就跟他聊起来了以后，因为我跟他熟，原来认识也不谈不上熟不熟的，因为老在那嘛。那他爷爷就石鲁就是算是可以说禅画派里边他是受过磨难的人。啊，那个有一个朋友，还有他父子，他有一个斗方叫《易道方长》，啊，《易道方长》他自己写的，他的那种刻的感觉是吧？他那种字在有风骨吧，他
套死的那种
啊，所以也受了很磨难嘛，精神，他也受磨难，也跟他那个字有那个精神，包括李可染一样啊，李可染有一幅字也是我在他朋友家见了，这索要者魂魄就是。那些人啊，他其实不到那个程度，不要谈艺术了，就一定在那个他那个精髓上边，他去展现他的生命嘛。那但是在这个上边，我们讲，所以我是看到那个陈丹青跟他那个老师那个木心有一段对话，哎，我觉得还有点相应，就是当时是木心跟陈丹青说，哎，其实你去看毕加索晚年的画啊，一般般了。哦，那个陈丹青就很不以为然，那可是世界级的大画家，你看说，因为我们想晚年就应该已经到了，他说其实他老师说，哎呀，你再看他过了多少年，陈丹青其实跟毕加索到底那个晚年画好不好那个都没关系，就是说陈丹青呢，他突然体悟到，哦，原来老师是不是说人家的，说我呢，跟那个毕加索只是外边的一个对镜，其实说他呢，因为他理解陈丹青已经够厉害的了嘛，画画啊写文章啊，但是那个曼星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他对画的理解是从概念到概念，你从技法都不用说，他们技法都很熟，他只是从概念到概念，他还没理解到他老师说那个意思是为了把他那个东西拿掉，但是拿掉他你不都要拿一个对镜去拿他，拿毕加索说嘛，一下把他习气就斗出来了嘛你说别人他斗不出他习气嘛，你拿毕加索他就不认同吗，我们这毕加索到晚年一定怎么样嘛，你一说哦，到最后他是认为的老师说的是他说哦，原来我理解画是从概念到概念，这不得了啊，所以那个释迦也不得了啊，他住到山上，你想释迦那个释迦他也是个艺术家，因为他爷爷那么大的造诣，他也是真正的艺术家，他在静夜寺他就住，哎，他对生命的体验和一般的画家那真的是不一样，他因为他写生嘛，他写生我们不是拿个画家去写生，而是他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对他来说功成名就啊，因为他爷爷那个造诣，他本身他这个也受这个家教，他写生的时候他其实是跟法师啊在佛教里他去体会，所以他下笔就不一样。本如法师画了很多画，你去看他其实是画他的心呢，哪是画画呢？对，他又不当这个，但你像你一样嘛，你根本不是为了画画嘛，你是修心的嘛，你是拿这个来把这个自己的生命来提升嘛，要不然画画也没意义嘛。那只是你借这个工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了，色、声、香、味、触。法就意怎么怎么样，这个六尘十二处啊，当我们都把这个外六尘都剥离的时候，先不说十的问题，假如没有了色身香味触，假如没有了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一根啊也是根啊，都不说十，世界不知道，我怎么认知这个世界，拿科学没办法嘛，你说科学好什么色什么眼镜没用了，这个工具用不到了，声音用不到了，触觉用不到了，这个世界怎么你没法感知到，所以在禅定的状态内其实都不要引用，禅定的时候其实眼睛还是闭上，你开眼闭眼都不用眼根的，你实际上你念阿弥陀佛念嗡嘛呢呗那个耳根是用嘛，其实叫它也不用这个的，不用这个声音的， 你说必须念咒才能成，也没有人家摸的也可以成嘛，所以声音不是你开悟的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只是让柏林嘛，在这个时候你看他讲十二处的，他的关键词每一个都是叫虚妄，对，讲虚妄嘛，都有嘛，二处虚妄他每一个都有，是不是？每讲一个都有嘛，色身香味都是虚妄嘛，然后结论都是什么？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讲因缘我们前面是重复很多次的，所谓我们讲的因缘绝对不是加减法，这个加这个，然后叫我们讲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嘛。那我们一讲因缘都是加减法，哎呀，有加有 A 有 B 有 C， 然后这 ABCD 四个条件组成了一个 W， 有这么一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他讲因缘法不是这么讲，如果讲这个那就是讲唯物主义了。他很多人把缘起法都错会了，缘起不是这么讲，缘起实际上讲缘起就没有一个第一因，所以现在物理学就不找最小粒子了嘛，弦理论就不讲找这个了嘛，对不对？啊，到最后啊都讲几率了，都没有讲都测不准了，那东东还专门跑香港学物理学去了，还学的是最还真的学理论物理学了，就是就这个小朋友喜欢物理啊，因为现在初中嘛，以后还
没上物理，还没学物理，
初中嘛，
初二才学
啊，就学数学啊，学什么的啊，就是我们讲哈、啊，数学啊，物理在古希腊是什么？就是哲学的分支，对不对？那个时候啊，哲学家，所以柏拉图说，你不懂数学的人，不要跟我学哲学。我们现在把哲学变成文科了。哲学是理科的，其实是我们现在为什么现在中国的科学落后，就是因为就分科分错了，现在就要重新分科嘛。但是这个就把哲学跟政治挂到一块儿看，好吧，我们还是学佛经嘛啊，就是其实是这是思维模式的问题。好，十二处都破，你这样子读的时候，你就读的时候读出味道，然后我们再看南老师的这个。南老师很客气，在这个上边他拿括号把他所要讲的，他不能说这个这个经文是过时了，也不过时，他只是点出来那个例子在古代可以用，现在不能用，要不然读楞严经这段很多人啊硬掰啊不行的，很多人啊硬在解释，其实那个解释啊现在年轻人一看他是通不过的，
是
他通不过的啊，通不过的。我们翻到这个十二处的这个解释里边啊，你比如看这个光说这个，你看说到了这个眼欲色相哈，这个佛陀举这个例子，那加了个括号，如果虚空根本是什么色相都没有，又拿什么叫虚空呢？然后又在这个声音是吧，耳语声音他又打了个括号嘛啊。又打了个括号，声音是音波震动啊，发出声浪普遍传达。南老师那个时候六几年已经拿科学来说了，发声耳膜听觉反应，音波杂乱，听觉一可以同时听到杂乱的声音，既不是耳朵去身边，也不是声音来到耳际，音波达不到耳膜就没有听觉的反应。以上所说只是说明听觉与声音的偶然作用，并不长存，是不是啊？是不是在解释？如果你看原文怎么说，佛陀怎么比喻，或者说，哎呀，就好像我们听到声音，佛是怎么说？说我们的耳朵跑到声音上，就好像我到那个城里边去化佛了，我就不在精舍里了，或者是我听声音，声音跑到我的耳朵里了，就好像我不在城里，我回到精舍了。他的比喻就好像是声音是一个东西，然后好比如声音跑到王轩那儿了，别人都听不见了，因为声音跑他耳朵里了。啊，如果我听到声音了，你都听不到了，因为声音跑到我耳朵里。但是我们作为现代人说，这是什么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声音根本不是这样嘛，声音是一个震动嘛，大家都可以听到嘛，怎么声音跑到耳朵里，跑到你耳朵他听不到？所以这段经文，南老师拿括号把它做了一个解读。好。这样子我觉得南老师真的是很高明他不是说这一段是过时了，他只是说现代科学是怎么认，但是结论对，你去看读佛经很有意思， 佛经佛举了很多例子，是针对当事人，当人对声音对色彩那个机制，什么神经元大脑皮层，他没有概念，你对那个怎么讲这段呢？但是佛是知道，只能用当时人能理解的语言讲。哎，这叫什么？这叫观机斗教因病语啊，是不是啊？啊，
因材施教。
如果我问东东那个一个大概六七岁的小孩问东东那个飞机怎么飞上天的，东东说，他并且要求你用三句话讲清楚。一个五六岁小孩东东说，我放弃，我讲不清楚，是不是这样？没办法，因为他五六岁，他只能说让五六岁的小孩怎么样，上小学，上中学，然后上大学，然后东东说，你看，你知道了吧？你必须要有那个什么那个情境，你必须他都是没有上过小学，没有上过初中，没有上过高中，你所有那个知识的解读是没有办法给他解读。是不是啊？他才五六岁嘛，他小学都没有上过嘛，所以让你他要问你飞机怎么飞上天的，你没有办法用空气阻力啊什么，你没法，你三句话，你十句话，你给他，你只能让他从小学开始。所以佛对阿难这个他不用科学，他把那个摆开，但是他的结论讲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的结论是什么？虚妄，非因缘。非自然性是什么？是如来藏。结论好就行了啊，结论很重要，所以佛陀的结论到现在也没人推翻，但是他的推导过程都是因地制宜。所以比喻嘛，那这一点你读《妙法莲花经》就知道了，《妙法莲花经》这个佛那个在小孩在火宅里玩，佛说哎呀赶快呀，外边有牛车羊车啊什么的，对，有哭得不得，哎呀黄叶纸啼，你看这是什么，小孩不哭了。他只是转移注意，他就不哭了。他的佛，所以在佛经里叫方便为究竟，他就用方便把你渡到究竟。所以要渡到此岸到彼岸，一定给你一条船。船是不是真理？不是真理，是达到真理的方法。这一点就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方法论和目的论。很多人把佛法当成真理，我说错，佛法绝不是真理。很多人说你是佛教徒，你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没有，佛法就叫做成佛的方法，它叫方法，不是真理啊。是这样啊，我以为我在学真理，我说真理没有，真理是让你去到达的，佛法只是方法。他是学了很多年，他是一时感情宗教感情，他转过这个弯。我说没有，都是方法呀，佛法人讲得清楚，佛都是给你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给你方法，是给你去探实证真理，不是探寻真理，让你证悟真理的方法，它不是真理啊。真理本身怎么能摆出来？真理，所以念佛是谁，那个徒弟都急了，问师傅，你告诉我念佛是谁，他一定有个结果嘛，那结果一告诉我就开悟了嘛。你这告诉我嘛，到最后你知道吗？禅宗真实故事，拿着刀子嘛，就躲到那个小路上嘛，他师傅路过他就跳出来嘛，赶快告诉我念佛是谁，答案是什么的。师傅说我正要下山，你要上山。哎，他开悟了，大家说他悟到什么了，怎么又玩密宗告诉我。其实没有，他只是方法，他逼到你了。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念佛是谁，你的思维就我们讲就把你逼到你思维的基础，你的地位想不通了嘛，是不是？那是谁的过程中不是求答，所以参禅不是求答，而是让你把你的思维的局限全部包括。所以我们讲的限量思维嘛，它不让你动这个六尘啊，六根不动啊，全体现一念不生全体现嘛。那你说我们是不是能一念不生？达不到，这叫功夫嘛。你一念不生不是死啊，很多人说死心，谁让你死心，死水还不长流呢。你那个念头那个不生是地入意识的分别念，它 他不是说真念怎么你说把那个真如怎么能杀掉断灭的断灭，真正的断灭见不可能，其实也断不了，是错误。所以有人说常见断见，我说因为他都是妄见，他根本也不可能是断见，因为本来就不是断见。所以真理是什么？真理不是摆到那儿。所以现在科学家绝对真理、相对真理，那也都是相对真理的方法，绝对真理的方法，不能把方法当成真理本身。这个是很多人都，所以《金刚经》才说法商应舍，何况非舍。好吧，我们中间休息一下，要不然有时候我要定个闹铃，要不然有注意那个通感的问题嘛。现在有一个盲人，盲人了以后，他给他这个仪器在他的舌头上，然后这个舌头这个收他那个大那个外边的那个景，他是盲啊，他盲人了以后啊，他通过一个仪器把外边的景色拍完了以后，通过哪儿去传输？通过他的舌根，他嘴上含的，通过舌根了以后啊，就是信号嘛，他把那个信号传送，他的舌头也可以收信号，用他的这个舌头的信号传到他的大脑皮层里边的声音的这个处理器，然后声音的处理器又跟他的什么图像处理器连通了，他就能够看到声音，看到图像，通过舌头。
那个昨天有个微信是日本有一个老太婆做点心做的比较好吃，他就说他看到他能尝到他那个红豆馅儿发出紫色的光，只要发出紫色的光他就做成功了，他能看见他是能尝到他发紫色的光。
对
啊，我就觉得呀，
这个刚才讲了，现在已经拿医学都证明了是可以做到。所以守愚师父所说的，守愚师父不是学科学的嘛，他说光阴交融，光就是声音和视觉的光是一回事，是一个源头交融，要不然怎么交融啊？声音跟颜色怎么交融？但是很好，就是慢慢重视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从艺术品、从科技品都有知识产权嘛。十八戒，我们讲这个十八戒哈，五蕴、六入、十二处到十八戒，十八戒的这个戒。边界的界，你们有看到那个边界的界，十八界，为什么这个用这个词？佛教用这个词啊，都是好的不得了。什么叫好到不得了？大家现在，我现在希望大家啊，每个人说一个词，关于界的成语，不是成语，就是汉语。从小朋友这个最爱学习了。
哪个界？
就是边界的界。你来造词，你来讲。
境界。
境界，再来一个，给你三个。
世界，
边界，好，谁再来？我就不点名了。
心界
是哪一个？
心旧，心界的
心脏
的心。
好，心界很好。
眼界，
心界眼界非常好。还有
法界
好。
界限，
界定，
对，有很多来，懒人，心界，
明界，
境界，刚才讲过了啊，对啊。就大家都
天界
啊，
冥界
啊，
界限
啊，反正有了，
界条，
对，戒律，哎，那不是
戒律，
是
啊，有欲界，
对，欲界，色界，
色界，
对，
无色界，
色界，
啊，还有国界。
国界，
边界，
对，边界，我们从小就学了嘛。
嗯、
你占我了，他会把他给我打走，他超过你的桌子的线。男女有界，老少有界，胖瘦有界。我们的世界，你去看那个界，这个界 我们这个词代表什么？这个戒啊，那佛经里边他把他刚才讲所有的，他拿什么来说了？十八个，他从这个分类把它全改过。眼、耳、鼻、舌、身，你就抄不出来嘛？刚才我们所有的这个来着，色、身、香、味、触、法，眼识、耳识、鼻识、身识、触识、舌识、意识，有没有？刚才大家所有的词里边都在这里边可以，都入到这里边吧？边界里边是处所吧？对不对？是不是？你拿什么来分？拿眼睛、耳朵、鼻子，你总是你要有一个判断嘛，对不对？拿识。是吧？拿根，拿尘，是不是啊？男女老少都在这里边，是不是啊？欲界、色界、无色界都离不开这个吧？戒，戒代表什么呢？佛教里用了一个词叫戒，就是什么？此和彼的不同，是不是啊？欲界、色界，欲界不是色界，色界不是有欲界吗？欲界不是无色界吗？戒就是不同。界是界限嘛，就是一个分界嘛，边界嘛，你要越界了，所以现在这个越界就不对了嘛，是吧？你越界了人要抓你嘛。但是讲了个法界，就是那个异界嘛，法嘛，所有的眼耳鼻舌他都用那个统称叫法界，所有都是法嘛，一切万法嘛，是不是啊？那么讲十八界他在讲什么？全是虚妄，结论嘛，是不是啊？跟那个前面一样嘛，是不是啊？虚妄嘛。然后本非因缘非自然，这是他结论。推导过程大家看，有的男老师加括号，他是从哪破？他是从识破嘛？啊，你根成识嘛？是不是啊？他说识的怎么成立嘛？这个戒怎么成立嘛？那么是不是因缘？它的本非因缘嘛？追到它的本嘛？是不是啊？这个把思维模式先搞清楚。那这个戒说这么多的戒，那佛教里边还有一个叫什么结界？结界就是我们讲时间、地点、功课，是不是啊？是不是？就是你念阿弥陀佛就不是念药师佛嘛，都是要规定嘛。这个戒啊，现在有个词叫无央戒，戒也叫戒，边际的戒，是不是啊？当我佛法过去、现在、未来，是不是也是个戒？
对。
但这个戒有这个戒吗？过去和现在中间有一条线吗？没有。但为什么又说过去、现在、未来？是把这个整体的给它割裂了。你不割裂，不能认识事物。所以我就那天讲课就是，戒就是名言，戒就是相，是不是？这地盘嘛，就是不同嘛。因名相、因名言、因定义而戒，是不是定义？
是。
对，学物理嘛哈，你要学很多这个定义嘛，都是戒的。公式，画画也是这样嘛，是不是？你们所有都在纸面上嘛，你甚至是做现代艺术立体造型，也都是这个界，没办法离开这个界。但这个界的本是虚妄的，是非因缘的，非自然性的。他就说这个事儿，所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比喻，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跟修行有关吗？绝对有关。所以从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在这个叫随缘起观，你要把它全部很微细的全部给它从根子里把它拔掉。佛经在这个不是读，而是让你在心里边把它全部，你随着它这儿。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读不下去，是因为有些例子你觉得不适合现代，但是结论是对的。你去他这个根尘识的这个戒，那么在这个戒的过程中，你要突破这个戒，突破这个相，也就是突破了这个局限。因为它是虚妄的，当然可以突破。但是我们为什么突破不了？就把它变成真实。最早的戒有一个，最早戒就是监狱嘛，我们叫画地为牢，不能出去嘛。到最后演孙悟空里边都有这个。就是最早其实是从我们古代的这个这个圣王之治，说这个人犯了事儿了，一画啊，你不能出啊，其实是画起来，这个叫戒。理是什么？也是戒。所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其实都是在戒，在说这个，这是边界，也是戒律的戒。刚才大家也没说错，都是在这里边，也都叫做相，都在被这禁锢。所以我们都说要自由，其实要自由的本心是什么？你被束缚住了，了解吗？ 要自由是人的本能，是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自由，别人不自由，你的自由妨碍了别人的自由了，所以我们对那个对束缚有一种本能的反抗，所以有一句话叫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你越束缚他越不愿意，我不愿意嘛。所以自由在，但佛教不说自由，我特别强调佛教不说自由，因为自由是表象的东西，世界上没有自由，你身为人就不能自由，你不能飞，你身为人就有缺陷，你就有局限，人是没有办法达到绝对的自由，只有相对的自由，这叫娑婆世界，叫堪忍，是不是啊？刚刚能忍受，你在家里也刚刚能忍受，实在没办法，但是刚刚还能忍，要不然你就，对不对？你工作刚刚忍，要不然娑婆世界都是刚刚能忍受，你再过一步他就不能忍受了。所以那个自由啊，我们绝对不要追求表面的平等，表面的自由，没有的东西。佛教只能说是自在，他不是要自由，他叫自在。自由，你的那个绝对的自由就是别人绝对的不自由。对，老虎要自由，我想吃啥就吃啥，对不对？哦，那个被他吃的，所以你看动物界没有办法，动物界的生存，所以现在很多企业要做狼性，那狼性就是你死我活嘛。刚才刘伟那个，我给刘伟就说那个事儿。因为你是老虎，你的生存一定是以别的那个动物的生命作为你生存的基础，所以现在的商场，那天我就让大家听那个马云就说那个思维就是动物思维，他说你把竞争对手打破了不代表你就成功了，现在这个时代是你死我活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是叫过去时，那是古代的那个经营商场经营模式，现在的就是共赢嘛。我讲了个很明显的例子，乐凯和那个什么柯达，啊，乐凯卖12吗？还是10块、11块啊？好几个价，13块哈啊，原来15块啊，那个柯达卖到30多块嘛，在国外卖到40多块，到最后他俩竞争啊，你死我活，到最后那个这个电子这个叫什么？
对，数码
一出来，他俩全完蛋，他俩的竞争，他俩都死了。数码根本没有想让这个柯达死，也没有想让乐凯死，他只是发展他自己。他不是，他这种就是生育模式叫超越嘛。乔布斯那个苹果，他没有想让传统的死，对，那个时候什么所有的那个手机都是那个按键式的嘛，他只要他自己提升了，所以动物式的他一定是你死我活式的，所以什么达尔文那个叫什么这个啊，物竞天择，还是讲这个适者生存还是什么啊，其实那个都是属于生物界动物，不适合人界，人界要超越这个，要不然你就回到动物界了，商场回到动物界叫兽性，叫狼性啊，是叫红海战术，蓝海啊，世界天地之大嘛啊，我们习大大说这个太平洋容得下很多人，就是说我们各有各的发展空间嘛，你不要就说你死我活，人和人之间不需要你死我活，商业不需要你死我活，你只要超越你自己，你不需要把别人锁成敌人，你只要你成长就好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界的超越也是这样，你要看它的虚妄性，你不要对立性。所以修行不是树立一个敌人，我要打掉妄念，我要铲除妄念，没有妄念本虚妄，本来没有。这个是升华式的，他是看到他的虚破性，所以我说是看，所以天台讲中假观嘛。先说假观嘛，你执着钱嘛，这一落钱你很执着，哎呀这钱啊，哎呀你就动了这个什么心了嘛哈，告诉你这是道具是假钱，好，不要理他了，道具是不是？那很容易一个假观马上就把你拿掉，那个执着就拿掉。所以当你认真的时候，他告诉你他本质是假的。所以你修行，打如你把身体当成是修真修身体，到最后一定会失望，因为身体会变化。你找错了，它不是真的，是虚妄，因为身体的变化就是虚妄，它不是真实，真实就是永恒的，就是不变的嘛，它是无常的，是变化，怎么是真实的？真实的既非变化也非不变化，它不在变化和不变化之间被你局限，它不在对立之间被你局限，所以戒的过程中，实际上18戒它是在它虚妄性，这个虚妄性要我们自己去体会，从哪去体会？一点点去眼色眼识，耳声
耳识，
你一点一点，这六个嘛，其实是六个，前边已经给你铺垫了，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在这个时候你把那个界，我们现在其实都是刚才从讲自由那个都是越界，都是讲我不要这个界，但是这个不要这个界，那你生活在这个娑婆世界又没有办法超离这个界，最大的界是什么？很多人说学法律嘛，啊，不知道有没有学法律，啊，法律的本身。很多人就不知道法律的本源是什么，法律的本源就是戒，这个戒是什么戒？是边界的戒，也是戒律的戒，就是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就是一个戒，你不能出这个戒，为什么不可以偷盗？对不对？你这个戒超出来了嘛，对不对？你要自由，你要钱，你把别人的钱拿走，这个戒他要给你这个戒，戒是保护，戒是保护，对不对？我们戒坛嘛，那个昨天上去一个戒坛。那个一个戒坛，那个戒坛的表达的意思是东南西北，然后几个梯子，其实表法的。你上到那儿的时候，你要进入什么戒？进入新戒，刚才讲的新的这个层面。那个戒的到最后的法戒，法戒是什么？法戒是净虚空变法界。有没有局碍？有没有障碍？有没有拘束？有没有这种禁闭？没有了，这个叫超越。因为什么超越？那个戒是本是虚妄，契入到他的如来藏。妙然无性，从这一点上大家去，我们叫思维，要思维，这一点是很重要啊。所以你看画画里边那个藏传佛教里边有一个画画，这叫沙盘吧，是不是啊？
嗯，对，沙画沙，
它是从，
它不是沙画，
反正是什么术语，就是白宫有一个那个，你看那个他们自己啊就画嘛，还请那个喇嘛画，他其实就是代表了我们佛教的一个思维，从这个无序嘛，那个沙子是没有，到最后有人的介入，然后呈现了他四方东西南北，到最后了画完了以后画了很多天嘛，哎呀很细的，到最后什么毁掉，都说哎呀要拍个照片艺术场，他就不让你进来，他是认为你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啊，那个过程其实是一种修炼。也是戒十八戒，你在这过程中眼耳鼻舌身意都带给你，很多人说呢很徒劳嘛，什么都没留下，也没签个字，他怎么都给他抹平了，这个是真的是刻骨铭，尤其对于一个艺术家，他的艺术作品你要敢评论他，他跟你拼了，但是对这样的喇嘛他自己会把他，对呀，真的是这样，你去看敦煌很多下边留的叫供养人，姓张姓李都不知道就要供养人，他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去看西方的艺术一定是知道是某某，中国的很多伟大艺术作品摆到那儿，你不知道他是谁造的，哦，天坛大佛，哎，没有刻个字，没有他集体的，他是一种东方式的，他并且他很多啊，他就是供养人，他就留一个供养人就好了，他觉得这个他跟生命是相融的，所以很多人说印度人，所以他们也笑印度人没有历史，因为印度人历史观和我们不一样，你比如他们讲到那个印度玩啊，跟印度人讲啊，印度人给你讲一段很传奇啊，我怎么这样啊，遇到一个传奇的事情，然后那个人就老印度嘛，我们叫印度通嘛，就中国说你是不是刚看了一部电影，他说对啊，他就把电影的角色完全就是跟别人讲的时候用他的第一人称讲，哦，我们觉得这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不会这样吧？但是印度人很正常，他们之间彼此讲，也都会觉得他跟那个角色是一样的。比如，啊，你这是自我的这个陶醉还是怎么样？他没有，他就说他就是我。其实你去细想，你看韩剧的时候，你是不是带入进去了？你看美剧也照样带入，要不然你不会激动啊？你已经带入进去了，你早就在里边作为跟他们一起演戏了。要不然你看他干嘛，你一定带入进去了，你跟戏中的人物的喜怒哀乐那也是一个戒，所以我有时候还劝别人看电视嘛，啊，看一些精彩的，因为是一个带入进去，你看完了以后其实从电影院出来你就进入一个戒，推出一个戒，过去你知道为什么西方拍鼓掌吗？叫魂呢，是吧，你回来一拍你就回来了，那个是最原始的鼓掌的一个意义，可以问度娘吗？唱一下为什么鼓掌？其实我是有看到嘛，哎，东方人不太有鼓掌，东方人什么叫好？其实是有一点点这个，就是那个要抽离法，要不然入戏太深。现在的那个海灵格尔的治疗其实就是入戏法， 西方心理学的那个有一个流派，它其实叫入戏法，入进去了悲欢离合，它出来了以后好了。很多中国人的东方式的治疗，看电影看戏其实是心理疾病。很多人说心理有问题，其实我觉得你看个电影，尤其他有一些人看完电影他感觉很好，不一定吃东西啊，给他看一些对峙的电影，当他有一个情绪上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一个好的一个老师就会让他看一个电影，去看一个电影啊。现在方便嘛，要不然有的古代的或者是过去的，他会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过程中就把你很多东西化掉，这个是非常，这个要有很深的功力，就心理层面的功力，他可以带入。那我们现在瞎看嘛，都没有营养，一直看很假，还在看我看他到底有多烂哦，这怎么这样，就一直看，那个都不行，那个生命都浪费了，因为你从中不能觉悟嘛。你一直看同样类题材的电影啊，我都要命了，
一看看一辈子。
对对，一看看一辈子，同样题材嘛。
那家庭主妇就是这样过了一辈子，
他一直看同一个题材的，并且一直看那个，我说哎呀，那个你可以换一个生命境界嘛，
追一部又一部，
这个就很可惜了啊。他的生命很贫乏啊，这个戒很重要，所以我就大概把戒的虚妄性，那在这个戒的过程中，其实我又讲了很多，就是这个戒的这个怎么回戒啊，怎么才叫回归法，回归法。那我还专门讲了一下哦，对，五根的，我是看到了这个有一个叫也是 TED， 我希望大家看，他是科学家，为什么我会经常举这个例子？因为对现代人很容易理解，什么叫很容易理解？疼痛触的反应是真实的吗？疼痛的感那个反应是真实的吗？在我们来看，因为被他所拘，然后人家说我打坐能不疼该多好。如我们再回溯疼痛是干什么的，你把这个想清楚了，你对疼痛有了解，疼痛其实是救命，疼痛其实是为了生存的必要，是不是啊？这个大家能认同吗？
对，
如果人一在火上感觉不到痛，这个太危险了吧太危险了吧。如果一个人被刺扎到了你不知道痛，那本来一扎你就脱离危险嘛，结果那个就刺过去了嘛。痛其实是人类什么，是为了自身生存的一个适应性，这个虚妄性的作用是真实的。疼是虚妄的，疼不是真理啊，有的东西它不疼啊，它的生命，它的比如有的是对疼的那个知觉反应啊是不一样的。其实人和人对疼的耐受度都不，所以疼都是，你说对辣子，有的人爱吃辣子，有的人不爱吃辣，辣本身也是主观性，它不是真实性，不是真理，它是一个虚妄性，是感受性，那个所以都我们讲的十八戒都是在这儿，只是说味觉辣，有人说这好看，林黛玉好看，有人说林黛玉不好看，貂蝉好看，她不好看，有人这个还这个杨玉环还肥什么厌瘦，你到底胖好看还是瘦好看，没有标准的，但是我们把它那个认真了，我就觉得是真的就是好看，所以美是最没有标准的，美食是色嘛，色的形状，那这个虚妄性我们会在虚妄上加虚妄，到最后拿钱说这个是名画为什么没有啊，是你分别心啊，那有什么名画，所以看很多小朋友画的画觉得也挺好的，他没有什么，他只是他的一个内在世界的展现，好，把他的虚妄性，那么在这个上我特别讲了这个疼是虚妄性非真实性，所以当疼你知道了，尤其这个疼本身来说是生命的延续的一个本质，你没有疼这个人的在这个地球上，他如果作为同类种族来说，他的敏感性就不够啊，不够的时候他就会，他是一种神经的反应，所以打坐的时候疼是真实的还是希望的，这个时候你要了解，我们当疼打坐疼到几点，你比如说打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到最后是一直疼嘛，他一直疼一直疼，他绝对做不下去，我给你说身体本身会产生一个叫什么一个什么 巴多胺还是什么，我老记巴多胺，它本身就会就像麻醉剂一样，它就会让你腿不疼。当你突破那个时候，你疼到极点的时候，你腿就不疼，是那个身体产生那个物质。很多人说哎呦差那一点就很奇怪，它还没产生呢你放腿了。哇，那个冤枉，打坐的时候老在那一点下啊，有的人就很饿，一熬过去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就熬过去了，刚好啊，因为他那个身体产生了很愉悦的那个巴多胺了嘛。有的人很哎呀最疼的时候啊就放下了，好还没产生你不是冤枉了，白盘了。
没有疼，就是脚麻。
麻还好吧，就是说就时间还不够嘛。
再爬下去开始疼。
啊，有的人就是这样，当他一旦到达什么极点的时候，有的人可以到两个小时，其实是一个关，到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基本上就那个啊，他会身体会自动掉，他就不会精力了，他一旦疼他马上就产生，他一疼他就产生，这个就对了，了解吗？他一疼他就产生了，他你不是意识的，是身体自己的那个，他打坐很舒服，他不干扰你，让他疼让他不疼就是他不干扰你，对不对？你为什么对这个大很多在腿上吧打坐啊烦死了，一直在那个翻来拉锯嘛，你拉力嘛，他把拉过去你拉撕扯啊，你就一直跟他这个痛苦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知道那个触感，触的虚妄性，这个虚妄性一定是你身体，你要跟他，这个叫今天其实主题是渐修行证，就是你的认知，刚才所有讲的这个认知见地，在你的行上，在你的修上去体会。你不在这样去体会，要不然这个经读到这儿了，你很多人说哎，跟我打坐有什么关系，我说太有关系，眼耳鼻舌身意跟你打坐能没有关系？你只有把它的虚妄性，它的非因缘性，它的妙真如性，它的如来藏性，你真的你这个见地和你的修和行是一体的，要不然这个问题想不通不行。这个是要在坐中那定了的，并且刚开始过程中十八戒一定到最后没有戒，零戒，一念不生啊。这个不生的过程中不是说没有念头，只是说他不这个妄动啊，不妄动过程中你气住了，他勉强用一个词叫一心不乱，勉强用一个词至心一处，勉强用一些，他只是把它，对，
那就是还是入流王所能所，
对，
双亡，
对，那一般人达不到那个，所以很多人在这上面说那天这个你和李局嘛，李局看到这个、
哦、
真照，
对，
这照上再加照嘛，
对对，嗯、
其实啊，照上真照无边说死他，言流不止问如何，就是那个念头在起伏嘛。这个时候他其实用了一个真照过程中啊，他不需要再照，叫那个吹毛剑啊，那个剑很锋利啊，那个马毛啪一弄它就断了，但是吹毛断了还须磨，其实是不是在佛性上修，不是在那个你那个见性那个佛性是不用修也修不来，是在哪修呢？那个照不是照那个本体，是照那个妄念的，所以那个照不是那个真照上吧，不是在照那个本源，是照其他的，那个照本身它怎么照，它本来就是它就明了，你不能再照它。所以我把谭希勇这个就印出来了，这个啊，这一点上其实我这样讲有时候你们接不上，因为前边有这个铺垫啊，你就委屈的听
了。那就是还要把自己心的力量是不是还要变得越来越强大，才能把那个妄，
对，但是见地上你要了解，见地上要了解真照无边。
我打坐前四十分钟我就可以那个能提起来，过了那个劲儿以后就
你提不起来，你在见地上不管它，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们现在看不到太阳，是黑的嘛，太阳在不在？
在，
对，但是我们就看不见，了解吗？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就看不见，但是我们内心中，因为我们是现代人，我们知道它是太阳的一个阴影，但是你心里笃定它在，你那个就是那个意思，你感受不到，你不要怕，你也不会怕，但是你知道， 但是你现在的状态都是黑夜的那个状态，是吧？所以疼，疼的过程是虚妄性，你感受到了，你不要说它是虚妄的，没不必，但是见地上认知它。
对，你就那个知道，一定要一直在知道。
那个东西不用修，
嗯，
太阳不需要修。
对，
就这个意思。我在讲这个是谈西永的，我还专门让这个吴静啊打印出来，有时候啊，这个吴静啊，我都希望，哎呀，每次啊都特别好。性解清净，他讲如来藏，他其实是这个是他前几天写的吧，放在他网上，这是他的一个啊，因为他的书很多，我看的都他的一个精华。但是你要读懂这一段，要前面要很多本书要读到。性解清净大平等性，他叫你性解有一个大平等性，你决定要信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佛性，依此决定无生。我们所说的生是什么？都是原生嘛，对不对？那个原生的那个现象本身生生灭灭的，你不随它走嘛？哪有个东西生起来？它只是这样，你定义它生嘛？它只是缘聚缘散嘛？由是知一切法自性本性空，两个词啊、哦，大家记住，自性的本性空啊，是为毕竟空。假的毕竟没有前面基础人听到这个说啊，在讲什么呢？一切诸法于毕竟空中自显现自解脱。你不要说空，它还有显现，缘起不妨碍它的显。所以看电视那个一样嘛，它演出了很多东西啊。你不要随它，你这是荧幕上的投影啊，是有那个人物是跟你结合啊。那个荧幕上的只是光影的变换，然后你哎呀悲欢离合就一直哭，对不对？不要随它走。如是自显现自解脱，这个显现解脱是不离缘起法的自显现。如是等持定慧等持啊，无论动静，刚才都讲，于寂灭或者妄现，皆能离言说细论而见，离开名相的那个禁锢，离开那个戒的禁锢而见，故大圆满道必离作意。因为必离你作意也没用，因为你在那个上面作意不作意跟它不相关，所以你太阳看得见看不见。有一首是，他都在那里啊，不管你怎么样，他都在那里，就是这个意思。依必离作意，使能生起本觉，觉等持境。你离作意叫一念不生，其实都是那个你那个东西跟你作意不作意。然若以本觉境为所缘，你假如说，哎，有一个那个佛性，你把那个佛性它什么当成所缘，哎，有个清净的，我守那个清净，那个就是了。若以本觉境为所缘，即入邪道。所以那个灵气，我们是上次讲的，哎，什么是佛性？有一个无畏真人在你这个面门出入，那个人就啊，无畏真人在哪里？干始觉，无畏真人变成干始觉了，就是你把那个东西认死了，你把那个，哎呀，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干始觉。南老师讲一句合头语，万事即离觉。就离了，记到那个绳，你把那个认真的认死了。那个东西不被你认的，那个太阳就是有个太阳，就是那个太阳，哎，不用那样嘛，他本来在那儿干嘛？你说有个太阳，此即自然离能所，故无所得。所以榕树老举这个例子，所以很多人说我得到真理了，宣传得到真理了啊、哦。榕树讲，你比如他举这个例子，我老讲其实可以反复的，哎，你看到了一个绳子变成蛇嘛，哎，那是蛇。其实是个绳子，你把绳子看到蛇了，绳子有没有？有，但是你起了个妄，你把绳子看到蛇了，看成蛇了，变成杯弓蛇影嘛。有没有蛇？没有，只有绳子。但是告诉你，哦，眼一看说是没有蛇，是吧？没有蛇这句话对不对？对吧？但是你说有一个真理叫没有蛇，
这就不对了。
是不是叫没有蛇？有个真理叫没有蛇，是因为你把绳子看到蛇，所以叫没有。那个老师也，那个善知识也没有蛇，哎，确实没有蛇，对吧？但是你把善知识那个话，你把那个叫做没有蛇当成真理了，高举叫没有蛇，我们都转移了，这叫象限转移，把那个东西都变成妄了，
还是断章取义。
此即自然离能所。他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本来就离能所，故无所得无所证。说哎呀，他无修无证，佛性你证也不证，证不得，他也不污染嘛。很多人就把它理解，哎，无所证无修无证，就变成什么狂禅了，自悟不是他悟，一无所证相对之能证，唯说正经乐空栓应名如来藏。 佛说一切法结，一切法实结如来藏之一门。所以金刚经就是讲嘛，一切法就是佛。很多光拿这一句话你没法会通嘛，但是就是如此，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有所差别嘛。这个就这一句话啊，他管就是前几天他过生日啊，自己就是你写书法嘛，这个你可以看嘛，这个吴静打出来就送给你嘛。
谢谢。
对啊，这个网上可以下载，其实我可以这个在这个群里边。
反正
是
拍给他发
的。对对 对,
对，
拍一拍发一下就可以了。
还是有上师写，刚刚写出来的。
前几天吧。他这个就很那个。
这个有点，我现在觉得有点跟那个悬浮颂的那个意思
是。都是相通的。
身内身外，对对对。
我们再讲轻松嘛，因为今天有几个小朋友来嘛，我们就讲轻松一点哈，讲戒的问题。那我就啊，现在到点吗？可以讲吗？啊，十分钟够讲的哈，啊，因为小朋友来嘛，要不然他们觉得哎呀这个，哎呀枯燥死了。公公说，我本来就学物理的，还想放松一点，来到这儿又给我搞这么枯燥的，还好哈，啊还可以还可以，因为他就当时我们讲啊，写书法嘛，今天告诉你们有学美术的嘛，一个叫赵孟俯是吧？是念赵孟俯吗？
赵孟俯
啊，原来我们都要查这个字嘛，元朝的嘛。啊，他的这个爱人，我们讲这个夫人叫什么？管道生啊，这个歌啊，就从那个民国时候就唱嘛，你侬我侬嘛。
嗯嗯嗯嗯，对。
其实就是戒。我说这个词啊，很多人说，哎，你这说这个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佛法戒的问题。啊，他就赵体嘛，赵孟俯是赵体啊。这个他管道生是画墨竹，画竹子画得好。那当时那个赵孟俯就是那个就现在社会现象嘛，他突然想娶这个二奶三奶了，当然那文人嘛，他又很讨厌，他又不直说，哎，他老婆啊，这个画画啊比他画的好，他写字好，他个人有个画案嘛，啊，就你画你的，他就跑到他媳妇儿的画案上就留了什么，我这个都这个记下来说，哎，我为学士，你做夫人，而做夫人岂不闻？王学士有桃叶、桃根、桃花的桃根，这个是王是指谁呢？是指王献之啊？据说了，不知道。这个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是指苏东坡吗？啊，朝云暮云，那都是妾嘛啊，名字很好，朝云暮云啊，白天啊有一个云，晚上有云，我便多娶几个无姬越女，我是南方的无姬越女啊。也无过分，你年纪四旬，只管站住玉堂春。哎，真是呵呵，古代人有钱有官就可以做，但是他就用他的这个小毛笔字啊，在人家画案那儿留了个小纸条。他老婆一看，也是人家读书人啊，会画画，也有文采，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哈，也跑他的画案去写诗去了，跑他的那个写了一个什么你侬我侬，啊，退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啊，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寝，死同一个骨。哦，这生死，死了都、哦、在一个棺材板里。其实这个我们以前都读着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啊这个感情，其实不是。他这个管道生啊，真的是比那个赵孟俯哦，他透彻的很多。他其实讲生命的一个模式就是戒，刚才讲戒，我们之间的戒都很明显，你我不同嘛，尤其是夫妻的戒。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他讲他的生命的形式，生命的形式，我们讲亚当和夏娃是什么？对，我们中国是什么那个女娲嘛？很多人啊，讲神话故事啊，把我一讲啊，他们讲传统文化啊，一讲我鼻子都气歪，啊，讲西方还讲不对啊，亚当夏娃，然后啊，上帝啊，然后就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就在生小孩，然后就好像近结婚啊什么，啊，不是这样啊，啊，对呀、啊，你看那个什么，这个就是这样，伊甸园啊，他就必须近结婚，然后啊，中国这个也是这样吧，伏羲和那个什么，
女娲，他不是女娲，
对呀、啊。伏羲和女娲，
伏羲和女娲，他们
啊，然后啊，然后生育啊，还是姐妹啊，还是什么的，姐这个，然后又生， 其实他不懂思维，他既不懂东方式思维，也不懂西方式思维。我们讲啊，他很多人啊，西方式的思维和东方式思维，他只是拿一个例子说这个缘，只是说一个男性和女性有那么一个后代，把亚当和夏娃做一个表征。哎，他就一直他就推论，他不是从他的理上做，他从事儿上说，人家在说理，他给人按到事儿，然后就好像进行结婚就跑出来了。哎，我说你没有搞错，人家在讲理啊，人家从理上说，你拿事儿上说，他是讲通过这个理是说人因为有了善恶心，有了羞耻心，有了分别心而遭到了这个惩罚，从理上说的。你偏偏说有一个亚当，有一个夏，有一个亚当，有个夏，其他没人了，不是？他是从理上，他结果就那个脑子啊，真的是，哎，他不了解他别人在讲什么，他不了解这个啊、我们的一个本源在，他只是古代就是只是有一个男的，一个叫亚，一个伏羲，一个女娲，那民间就说哎呦就。它其实是代表一个阳性一个阴性，代表一个男一个女的一个衍生过程，其实一个本源是什么，水啊泥啊，其实讲女娲她把一块泥，你塑说女人是水做的啊，男人是泥做的啊，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逗女孩让她哭啊，我说哎脑子进水了、啊、一直哭一直哭，其实就是水做的嘛，男的一样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界，当他说你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其实是代表新的生命啊，新的生命嘛，其实是你两个人是更多的精神的那个交流，这个时候那个界会打破，一个人感情好就是精神的界要打破，你中有我中有你，是精神的界，这个精神的界的打破，其实中国人讲这个是超于性别，超越性别的，你跟书也是这样，书看不懂你跟他你是你我是我嘛，你的界，当你这个界过程中，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我佛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佛，是不是这样，同一个这个意思，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一个禅宗故事日日伴佛起嘛，朝朝供佛眠，很多人说这不恭敬，什么不恭敬，你本身是佛性啊，你让你的佛性显现而已啊，但是他用他的一个艺术性的语言来表达，那我们很多人学禅宗的故事，哎呀都死在言句下，就说哎他讲这个干什么呢，所以南老师说哎呀平湖小玉圆无声，只要谭郎认得是说讲的是厌世啊，他没有，他是讲佛性啊，因为你世间人就懂这个，但是从你世间人这个懂去升华，让你去体会那个生命当中的那个真实，是不被色相，不被声相，不被味相，不被触相，不被这个舌，他不被这个所拘的那个，那个是真实，那个是生命的，那个是一如的，那个是你中有我中有你，其实也没有你也没有我，又打破了，哪有你哪有我，你也不是你我也不是我，再调再塑一个你，再塑一个你，你中有我，其实是代表那个界，刚才我们讲十八界那个界的虚妄性以及界的相容性，界的相容性不是硬生生的说打破，而是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这个界，这个界是拿这种诗一样的语言来表达出来，那这个过程中是修行，很多人一百个这个人看那个啥那个哈姆雷特就有一百个嘛，不一样嘛，一百个人看红楼梦就一百个红楼梦，哪红楼梦哪有个客观的红楼梦，对，有人看一看就变成贾宝玉了，有人看一看就变成林黛玉了，就苦啊，有人看一看就是那个风道人嘛，他就觉悟到了嘛，就是你自己要去相应，很多人看书啊，小孩我都不建议他们去看一些有一些我、哦、因为他小孩那个东西他你不知道他一气入进去对他的生命影响是不好的，什么时候看，当他自己心智成熟的时候再去看，你让他一直看嘛，那过去就看啊，看傻了，看琼瑶，那命苦死了，就一直啊，因为琼瑶那个他就让你苦嘛，啊，有的人看一直看那些就苦嘛，所以过去讲什么少不看什么，
少不看《红楼梦》，
三国还是什么，
三国，
什么《
水浒》，
对对，这就对，反正就是他就是针对人性的东西嘛，对人性的东西，那现在还好，因为现在整个的网络社会，你也没法管。但是我刚时间起来了，九点半，啊，这样好吗？省得我们就，
我们做一回下啊。